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9月28号，公元2018年11月5号，星期一。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表示愿意访台，但自己与台湾都在等待北京的正面讯号。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呼吁世界以西藏困境为戒，利用普遍定期审议为受害者发声。第七届达兰萨拉国际电影节放映近50部影片。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尊者近日在达兰萨拉首都与来自台湾的一组科学家进行对话，并对此类对话今后在台湾的延续给予厚望。台湾科学界代表也表示欢迎尊者能够访台交流。而在接受台媒的访问时，尊者表示有关自己的访台事宜，台湾有不便之处，自己也有困难，因此双方都在等待北京释出正面讯号。11月1号至3号间，达赖喇嘛尊者带领佛教僧侣在达兰萨拉与来自台湾及美国的科学家展开首次对话活动。尊者在对话会的结语中提到，过去佛教科学与现代科学的对话皆是与西方科学家进行，而后也有过与俄罗斯科学家的数次交流，这次是首次与台湾科学家进行交流。尊者表示曾结识一位中国清华大学的教授，两人曾共同倡议未来在清华大学举办类似主题的会议，对方并指届时将向尊者发出邀请函，不是以达赖喇嘛的身份，而是以科学家的身份发函。尊者继续表示，当下中国大陆没有自由，会议无法承办，因此与华人科学家的对话唯一的可能就是同台湾的科学家进行，而且最终我也认为这样的对话适合未来在台湾举行。
This kind of meeting in Taiwan, discuss. We'll see.
作为此次台湾科学家代表团领队的李远哲教授也表示欢迎尊者访台，继续双方的这类对话，与会台湾各界科学家均鼓掌以示赞同。
Thank you.
就在3号当天，随同台湾代表团一道访问达兰萨拉的台媒华视采访团与达赖喇嘛官邸内采访，提出尊者是否愿意再度访问台湾的问题。尊者回答说
But yes, I always hope we both waiting some positive signal from people.
是的，我一直有这一希望，我同台湾都在等待北京的正面讯号。你们台湾有一些不便之处，而我这边也有一定的困难，就是这样。记者继续问是否认为北京会发出正面的讯号，尊者则笑着回复说，那是未来，无法预测。
It is future unpredictable.
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国即将接受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普遍定期审议之际，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发表声明，呼吁国际社会不要让中国当局逃脱罪责，而是应该以西藏及新疆的遭遇为戒，抵制中国恶行，有效利用此次审议为受害者发声。明天11月6号， 中国将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接受普遍定期审议。为此，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来，各方的人权机构以及遭受中共迫害的藏人与维吾尔团体、中国流亡异议人士等都在整理中国侵权记录，制作成报告，先后提交联合国以作参考。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也特别于日内瓦举办人权论坛，邀请人权专家以及维吾尔、南蒙古、中国的人权抗争者，围绕如何让中国当局为其恶行负责而展开讨论。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昨天11月4号发表声明，指出国际社会应该借助此次审议机会来挑战中国骇人听闻的人权记录，避免使其成为新的常态。该运动德国分部主任凯穆勒在声明中指出，中国政府在其国内系统性侵犯最基本人权，同时试图在国际话语体系中削弱这些权利。中国破坏国际人权机构的工作，包括拒绝外界访问，限制公民社会权利，同时将集权模式输出给其他国家。声明指出，藏人、维吾尔人以及蒙古人等在北京统治下所遭受的一切是对世界的警告，国际社会必须抵制中国的行为，并且为那些遭受中国政策所迫害的人发声。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普遍定期审议就是发声的绝佳机会。在西藏，所谓的宗教自由其实并不存在，西藏的文化在经受打压，藏人的和平抗议必须受到国际社会明确的支持。国际社会绝不能听信北京以发展为借口来描绘其专制政策，将其社会、政治与环境政策都形容成是符合人民利益的措施。正是在这些政策下，无数藏人牧民受到歧视，并被强迫搬迁定居。声明还谴责中国在环境保护的幌子下大规模干预人民的生活，同时肆意掠夺西藏的矿产与水资源。中国政府必须对其政策做出改变，以换取西藏的真正稳定。中国应该解决藏人长期存在的不满，同时与达赖喇嘛及其代表展开对话。国际人权联盟与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于今年三月共同提交一份中国人权报告，指出中共统治下西藏人权状况急剧恶化。两团体在报告中提出建议，呼吁中共立即审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并且允许联合国特别专员在不受干预的情况下访问西藏。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白鹤艺术基金会举办第七届达兰萨拉国际电影节，放映近50部来自不同国家的影片，其中由丹增索南和瑞图萨人夫妇拍摄的《甜蜜安魂曲》首度于达兰萨拉亮相，获得观众的好评。下面请听多杰的报道。
白河艺术基金会于11月1日止4日间，在印北达兰萨拉举办第七届达兰萨拉国际电影节。本届电影节放映了来自台湾、巴西、德国、不丹以及印度和西藏的近50部影片，其中有一半为长度超过60分钟的长片，格式包括纪录片、叙事片、儿童电影等。昨天11月4日电影节最后一天，放映了活动主办者丹增索南和瑞图萨人夫妇的《甜蜜安魂曲》，获得观众的好评。据该片制作人瑞图萨瑞透露，这部电影 从7年前就开始制作，虽然是一个挑战式的旅途，但是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此外，登珍索兰向本台记者介绍说，制作这部电影的目的之一是为了提醒所有境外的流亡藏人，我们为什么要在这里，以及认清我们的处境。第二，我认为近年来国际社会对西藏议题的关注度不够，因此为了在国际社会突出西藏议题而制作了这部影片。片长91分钟的影片《甜蜜安魂曲》讲述了26岁的流亡藏人 Droga 18年前同父亲一起逃离西藏，在严酷而荒凉的喜马拉雅山脉中，经过无数坎坷和险恶的跋涉后，最终抵达目的地，却在多年后偶遇抛弃他们的带路者，重新勾起悲惨记忆的故事。影片描述了流亡藏人的生活处境，以及对西藏境内接连不断发生的自焚抗议事件的悲痛等。达兰萨拉国际电影节由白鹤艺术基金会主办，基金会负责人丹珍索兰以他的妻子瑞图萨瑞希望通过电影艺术形式来争取国际社会对于流亡藏人社区的关注，同时促进当地的观光发展。
在今天的人权活动者谈西藏节目中，请收听国际特赦组织东亚区主任柯林撰写的文章《中国梦的黑暗面：抹杀民族身份》。是什么使一个国家强大？19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目睹这个强大一时的帝国走向衰落，不禁苦苦思索这一问题。1个多世纪后，中国目前的领导人前所未有的需要加强内部凝聚力和展现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尤其当过去30年的经济增速正在放缓时。在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铁腕统治下，中国领导层决心借追逐中国梦，展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必然性。他们认为，这需要人民同质化，就是文化、宗教和种族的差异都必须被消除，更不用说可能会挑战一党专政的政治观点。中国最西部区域的主要聚居者维吾尔人和藏人，在这场抹杀种族身份的行动中首当其冲。当局从前装作包容这些族群的姿态现已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以民族团结目标为由，将文化和宗教活动普遍入罪。民众为此付出的代价于联合国被揭露。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成员盖伊指出，主要为穆斯林聚居地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如今成为了无权力区，估计有近100万人被关进反极端主义中心。中国官员否认了这一说法。环球时报在8月13号发表的社评中表示，因为党的坚强领导，也因为中国很强大，新疆被从动荡的边缘拉了回来。以上收听到的是国际特赦组织东亚区主任柯林撰写的文章《中国梦的黑暗面：抹杀民族身份》。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